假使我有千万英镑，中国可以全数支取；假使我有千条性命，绝不留下一条不给中国。戴德生传。
收音机旁的朋友您好，欢迎您收听戴德生传，我是芳华。上回在节目当中给您播讲到戴德生在烟台养病的情况。烟台空气清新，环境优美，使得戴德生想到了同工的福利。他想在那里盖一座疗养院，供积劳成疾的同工养病，再盖一所学校给他们的子女们读书。神果然就给他们预备了一块地方。于是戴德生和祝先生自己设计盖房子。后来戴德生送一批童工到西北去传福音，当他看见童工当中有人不习惯吃菜油炒的菜，于是就亲自跑了很远的路为童工买了猪油、鸡蛋和番薯给他们吃。但这些事戴德生都不以为苦，因为只要他一想到福音能够传到中国最远的角落，他就兴奋不已。外国妇女到中国内地传福音，在现在看来是一桩很平常的事，可是在戴德生初到中国的时候，却有很多的西国人强烈的反对。过了20多年以后，情况就完全不同了。后来光是在江西玉山到广信，一直沿着广信江一带的地方，就有30位的宣教士，而且都是妇女。这种奇迹完全是出于戴德生热心的倡导和祷告的力量。坦白说，再也没有一个人像戴德生那样渴望妇女早日到中国内地去工作。后来事实也证明，果然如他所愿。由于中国地大物博，人口众多，加上过去闭关自守，使很多的外国宣教士以为中国内地太遥远，风气闭塞，因此越是深入内地一定困难重重。但是后来经验告诉他们，全中国老百姓的心理和习惯几乎是差不多的，唯一的困难就是交通不便，有人在跋山涉水上吃了许多的苦头。至于谈到中国内地妇女对待外国妇女的表现，我们可以从几位女教士所写的信看出她们受到热烈招待的情况。女教士李格尔这样写着说，
每天平均有几百个人到我们住的地方来看我们，这使得我们的家热闹得像菜市场一样。我每天忙碌不堪，早上必须3点钟就起来读经写信。有几次，我因为过度疲劳而昏倒。醒来之后，竟看见有许多妇女围着我，她们的神情显得非常的着急。有的人用扇子扇着我，有的给我倒茶喝。这些举动完全表现出他们的爱心。还有一位老太太，她对待我简直像对待自己的女儿一样，时常派轿子把我接去到她的家里休息。她为我预备了最好的床铺，和我谈着一些身边有趣的事儿。临走的时候还要给我办一桌好菜，请我饱餐一顿，最后再用轿子把我送回来。我想，虽然离开自己的家乡，但是我同样得到母亲的爱护，真是要感谢神带领我到中国来。
基德姑娘和麦卡迪夫人从湖南到贵州的时候，基德姑娘写信给她的朋友说，
我最喜欢这些湖南的妇女，她们非常仁爱善良，很喜欢接待我们，并且听我们讲道。记得我们在湘西的一个村庄里曾遇过这样一件很有趣的事。那天因为麦太太牙痛，不能和我一同出去传福音，所以我就单独出去了。在路上我遇到一位妇人，她的身材比我少一半，一只手拖着一个婴孩，一只手拉着我，另外还有一个女孩子，大约有15岁，她拉着我另外一只手领我往着村庄里走去，并且安慰地告诉我，不要怕，我们会保护你。这个会议开完了之后，那个抱着婴孩的妇人又把我送到船上，他们这种友善的态度真的使我感动。在船上我不住地为他们祷告，愿神赐福他们。
威尔逊以及富尔德两位女教士长途跋涉到陕西汉中去，和金氏夫妇同工，沿途受到了很多老百姓的殷勤招待。威尔逊姑娘在给朋友的信中说，
沿途各个村庄的老百姓对我们很好，他们吃饭的时候呢，看见我们一定会请我们和他们一起吃饭。有一对老夫妇啊，看见我太累了，就留我们在他的家里住一晚，并且尽他们最大的努力使我们感到舒服。他们是这样的热诚，使我体会到神的爱蕴藏在每一个人心中。我相信神一定会祝福这些善良的人。
半年之后，新婚的巴格道夫妇也到了汉中，他们准备到甘肃去。威尔逊姑娘见他们是年轻的夫妇，觉得路上需要人们的帮助，就毅然决定陪他们同去。100多年前，这些勇敢的外国妇女为了爱主的缘故，跋涉万里深入中国内地，他们心中固然有很大的喜乐，然而同样的也做出了很大的牺牲。1881年，在汉中的金太太得了斑疹伤寒去世，留下了一个才出世5个月的婴孩。贵州的花果香夫人最疼爱的一个小孩去世了，2年半之后她自己也去世了。这些人虽然相继去世，但是后来又带更多的人来到中国。内地会妇女的工作是多年横切祷告的结果。早在1878年代，戴德生就已经联络了许多英国的基督徒，为着许多没有信主的中国妇女恳切祷告。威尔逊姑娘要深入中国内地的时候，戴德生耳提面命地告诉他，
一定要爱中国的妇女，每天要用最好的时间和神交通。
感谢神，广大神州的妇女因着宣教士们的牺牲和爱心，认识了主耶稣，蒙了大福气。中国内地会向中国内地传福音的事工又有怎么样的发展呢？欢迎您下回继续收听戴德生传。